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清晨重新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赞美歌颂我们的主。下面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同声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约翰福音11章33到40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既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感谢主，大家请坐。求神赐福每一位恭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一同思想的题目就叫耶稣哭了，这是今天的经文当中的一节。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有连续好几起的枪击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冯小弟兄也有提到，我们特别为几天前在德州小学校园枪击案的遇难者的家人来祷告，我们也为这个被罪恶笼罩的社会和扭曲的心灵哭泣，求神怜悯拯救。当这个校园枪击案发生以后，很多人很伤心、难过、愤怒。从人的角度，我们也提出这样的办法、那样的办法。有人说要禁枪，就像在礼拜三祷告会当中，我们有弟兄祷告当中提到的，你可以禁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枪，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行政的法令来禁掉这世上所有的罪恶，那都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其实如果要是说人间有什么方法，倒是有一条，现在我们看到这很多校园的枪击案让实在是伤心难过。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地方有这个法令行政这个法令，把它定规为叫做所谓的 gun free zone 无枪区，不单是学校，机场，我们大家都过机场的这个安检都知道，政府的这个大楼，很多行政的部门，我们也进去办过事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机场里面很少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枪击案，政府大楼更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比一比就知道，本身学生就是最 vulnerable 最脆弱的，但是学校，美国可以很轻易的这里花几百亿，那里花几百亿，这个deal那个deal，但是为什么在保护儿童上面不肯花钱，不肯做出应有的举措， 至少你让所有的这个跟随众都是一视同仁，政府的大楼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学校也应该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机场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学校也应该有什么样的安保措施，就把这些的孩子们暴露在这样的暴力伤害底下。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即使你做所有这些安保措施，最根本的是罗了人的罪的问题，人心灵的扭曲，这样一个撕裂的社会，这样越来越堕落沉沦的社会，这根本罪的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你没有去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你看中国整个全中国社会没有枪，但是怎么样，拿着刀就去了，汽车就撞过去了，毒药就下去了，等等，这一切我们求神怜悯。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我们一直在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其中呢，有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耶稣哭了。上个礼拜我们所看的经文啊，小虎弟兄的讲到，我们在那里也学到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啊！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些经文，但是呢，可能大家注意到这里加了引号，为什么加引号？等一下我们来说。好，那么说到耶稣哭了，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耶稣是神啊，既然是神啊，不要说不苟言笑，你怎么会轻易去哭呢？既然是神，他是掌管万有的，既然是神，他是知道万有的，这怎么会哭呢？耶稣会哭，他不但哭，而且不止一次。在路加福音19章第41节那里有记载，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曾经为整个的耶路撒冷啊，为这些不悔改的以色列民，为他们所将要遭遇的这一切，为他们哀哭，这是圣经明讲。同时耶稣哭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经文，也是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唯一一次记载耶稣哭了。耶稣有医治那软弱生病痛苦被鬼附各种这样的人间的苦难他都看到，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有记载 Jesus wept。 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样一个经文。在看之前，我们把路加福音19章第41节这一段啊，我们整个都拿出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然后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图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在这次耶稣的哀哭，他是在骑驴进耶路撒冷啊，远远的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有这个哀哭，有这一番的对耶路撒冷的呼唤。那么我们知道，不久耶稣被以色列人送上十字架，送上十字架。那大约在40年以后，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毁灭就真的临到。整个的圣城圣殿完全被毁，到今天以色列还只剩下那一面哭墙，那一面西墙，他们就被四散啊，分散到列国当中，飘来飘去，受尽讥笑杀戮。在那以前，他们的列祖曾经一次一次的背离神，远离神，他们不是没有被掳，不是没有做过奴隶，但是他们不汲取教训，神派先知一次一次来到他们这里， 呼唤他们悔改，他们把先知一个一个杀掉，最后神把自己的儿子派到世间，他们又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等一下我们会思想在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到底为什么哀哭。今天的经文很长啊，约翰福音11章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45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啊，他的祈求与危险。那么约翰福音11章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这个故事本身大家都蛮熟悉，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那这个伯大尼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南大约两英里的地方。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啊，有一个山谷，山谷里面有个河流，河流叫做吉伦西。那么跨过这个山谷，对面东面就是橄榄山啊，东面就橄榄山。过了这个山谷到橄榄山，然后往南边走一点，东南方向啊，走两英里的路，往这个耶利哥的这个路上有一个村庄，就叫做伯大尼。耶稣曾经来过这里啊，曾经在玛利亚家里面做客，在那里歇脚，在那里讲道讲论。玛利亚还有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这里有讲你所爱的人病了。后面有讲到说，素来耶稣爱马大啊，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和耶稣非常的亲近。耶稣以我们以世人为他的朋友，等一下我会更多的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当拉撒路病非常的重，马大玛利亚就想到了耶稣，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人病了。那么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马大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困难当中，困境底下，想到了主耶稣，就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今天也是同样，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那样的挑战，生活当中甚至我们面对很多令我们绝望的事情，不要忘记到主的面前来祈求，神也喜悦，神愿意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求，神也聆听垂听我们的祷告。当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耶稣在这里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话，你会注意到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实际上拉撒路那个时候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有人晓得吗？那个时候拉撒路实际上已经死了啊。耶稣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当然有不同的这个解经家，一般可能相信说耶稣那个时候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啊，约旦河的东岸。那么走到这个伯大尼这里呢，大约是一天的路程啊。所以马大玛利亚派人去见耶稣，走了一天的路程见到耶稣。那个时候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等到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那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当中几天？四天，已经在坟墓当中四天了。耶稣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这里就有第六节，他耽搁了几天？耽搁了两天。所以派的人去见耶稣应该是出门不久，拉撒路就已经死了，在路上走了一天，见到耶稣，耶稣又耽搁两天，然后带着门徒再来到伯大尼。四天。所以耶稣当讲到说这病不至于死，耶稣知不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知道一切的神，他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他说不至于死，这是指的他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是指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甚至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以后，他还故意耽搁两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呢？要让父神还有谁 基督，要让父神和基督得到荣耀，对吧？这里明讲啊，乃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耶稣为什么要耽搁两天啊？我们如果查经这一段，我们大家也知道，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那么一个人死了以后，咽气以后三天之内，他们认为这个人的灵魂还没有离开，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人，三天以后就说这个人真的已经彻底完全的死掉了。对，为了彰显这个神迹，耶稣在这里故意的耽搁两天。但是神的耽搁不是单言，他有他的目的。我们人今天所遭遇的一切的困境，那都可以最终来荣耀父神，来荣耀基督。这话就要讲这样的绝对。弟兄姊妹，你现在可能生命当中经历极大的苦难，极大的痛苦。昨天晚上在一个聚会里面，整个聚会当中我就提出来请大家分享，我提了一个题目，我就不仔细的跟大家来说这个细节啊。我提到一个题目请大家来分享，分享到其中，然后有一对夫妻，那姐妹就问说，牧师你为什么提这个题目，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我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I'm very innocent。 然后他们就讲，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提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夫妻关系的话题。然后那个姐妹就开始哭，一边分享一边哭，她说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有讲话，已经三个礼拜没有讲话。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可能有许多痛苦，表面上在人面前看我们还面带着微笑，我们好像很平静，很生活过得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几乎都走不下去了。你到神的面前来，你经历这个困难，你相信吗？可以最终来荣耀神。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们在这里再留一个悬念，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继续去看。那么马大和玛利亚在这里派人来求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当然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也不止一次的医治病人。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医病的神迹，对不对？他们所想的是耶稣听到了以后赶快就来，绝对不会单言，因为这是他所爱的人，素来就爱他们。那既然能够医治其他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耶稣怎么会不赶快的来医治拿撒路呢？所以他们求的是一个医病的神迹，他们要的是耶稣快快的来到他们的身边。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啊？弟兄姊妹，要的是医病的神迹，耶稣给的是一个什么神迹？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啊。我们可能听过有人这样讲，说神对祷告的回应有三种啊，每一种各是一个字，你们听过吗？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 yes。 第二个回应就是 no。 第三个回应是 wait。 你跟神祷告，你祈求，神给你的回应 yes， 成就你所求的，还有神的回应可能是 no， 对吗？这不符合神的心意，神就拒绝我们这个要求。那比较麻烦的就是第三个呀，第三个神说什么呀？神也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 no， 神说你等一等。这个是最煎熬我们的，有时候真的我们到神面前求说，耶稣你给我个痛快的吧啊！我们很希望就我就求一次，然后我就立竿见影见到结果，行也行啊，不行就不行了。尤其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当中，都是用快餐的文化，是不是立竿见影啊？叫得来速啊，这是什么叫得来速嘛？我原来也不懂什么叫得来速啊，后来想想啊，叫 drive through， 得来速 drive through 啊，车子都不熄火的，在这边我这边点完了，然后下一个窗口我交钱，你立刻就得给我，嗯，现在是这样一种文化。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人就怕等，就不喜欢等。 但是有的时候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就说你得等，你得等。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美意。若是你肯等的话，你会发现神的时间最美好，神的计划最美好，神的旨意最美好。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叫做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若肯等，有愿意等，能够发现神作为实在是太奇妙了。你叫个普通的神迹，神给你个极大的神迹。你要的只是我这样的这个祈求能够赶快得到应允，就神说不但应允你的祷告祈求，而且我要通过你来荣耀我的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基督徒有点缺信心，但这个信心呢也分不同的方面。我们往往都是很相信神的能力，神是有大能的神，不然马大马利亚也不会派人来求耶稣，对不对？他相信不相信耶稣的能力？相信。你今天到神面前来祷告，你一定相信神的能力，不然你不会来求他。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却往往不够相信神的智慧。再明白这句话吧，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但是往往不够相信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包括他的时间、他的计划、他的美意，他最终想要成就的。在多年以前，这说起来都已经就是2004年的事情，18年了。那时候，当时我和我的太太在神的引导之下，到纽约上州那个城市 Rochester 和弟兄姊妹一起服侍主这个建立教会。一开始教会很不容易，那么慢慢的建立起来，也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把荣耀都归给主。长话短说，后来呢因为一些的事情，当时在主面前祷告，觉得可能也许是神要带我们离开。那时候我们到 Rochester 才3年的时间，我们是2001年到的 Rochester， 教会刚建立不久。那么有另外一个州一个城市那个教会呢就请我去，我一开始到那里先是去讲个道跟大家见面，然后教会热情的邀请我们，在主面前有感动，说可能是时候了，要走了。那时候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房子老大老二都还没有出生，老大还很小。然后既然要过去，一切都很顺利，那边的教会他们也是这个帮我办一切的这些的手续和身份等等，我们在这边就卖房子。那卖那个房子呢，一次又一次 open house， 从来没有见任何的结果。帮我们卖房子是教会一个姐妹，也是基督徒，非常热心。但是我们同一条街上还有一个邻居也在卖房子，他说你们的这个 realtor 这个经纪人怎么这么好，一到礼拜天下午就帮你们 open house 说我们的经纪人都不管我们的，非常热心。那有一次我们这个又走到外面去，你知道卖房子是很辛苦的，尤其一次一次售房子家里孩子又小2岁嘛，我跟你说我老大是2岁，然后就一地的玩具乱七八糟的，突然一个电话来了 ，realtor 就说那个要售房子，那你赶快叫家里叫收拾那次呢，就是突然是电话，不是周末，不是礼拜天，打电话，我们就赶快躲到哪里去呢？躲到麦当劳在那边孩子吃这个儿童快餐，在那等等等等，一边等我们俩一边迫不及待祷告，好久好久这个房子卖不出去，然后realtor 说你再多等一会儿，先别回来，好消息。怎么了？现在他们正在写 offer， 哇，这个我们好高兴就一看房子立刻要给 offer， 这个房子就能卖掉了，卖掉就能顺利搬家了。我们就继续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过了多久？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我也不记得因为电话过来，你回来吧， 我现在口气不对啊，他们银行贷款没通过，很不行。哎呀，我们就垂头丧气回去了，说这个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啊？这一次一次售房子，一次一次售房子，后来又有一次啊，是 open house 的时候回来，我们就说好消息啊，这是太棒了，这次应该没问题啊。怎么样呢？说这个我们的隔壁过去大概两三个房子啊，一个这个邻居啊，上个礼拜啊售房子他就来看，看完以后觉得我们这房子很满意，这个礼拜又带他的女儿女婿来看这个房子啊，而且说他们的 credit 这个 score 也是挺好的啊，这次贷款不会被拒绝的啊。然后这个他们就要准备给 offer 要买这个房子，你看这多好啊！于是你爸爸妈妈就隔着两三个屋子，对不对？同一条街上啊，然后免费的 babysitter 是吧？离得又近啊，他们非常喜欢啊！我说感谢主，终于要卖出去了。结果到礼拜一，热车打电话来，又不行了。我说不是他们 credit score 很好吗 ？credit score 是很好啊，他们收入也挺高。在礼拜一到公司去，被公司的要求。被公司人要，哎呀，我说主啊，你在搞什么呀？你在搞什么？那时候呢，其实当时啊，已经有弟兄姊妹，包括当时我们时常所在那美国教会那个老牧师，你跟我说，老牧师直接跟我说啊，他说这个，哎，这不是灵恩啊，弟兄姊妹，不是灵恩，但是这个牧师他说我有一个恩赐叫 spiritual discernment 啊。就是属灵的这个洞察力吧啊，他说你不应该走，你不应该走，神带领你到这里来职场，你才来了三年，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你现在还不是到该走的时候。我说那边一切我都祷告啊，看着都很顺利啊，然后那边也帮我递申请啊，他说你看吧，结果后来果然啊，那个教会帮我递的那份申请递到移民局，移民局打回来了。说什么呢？说你这个不符合规定。有人不了解，说哎呀，我记得我刚去读神学的时候，就一个人跟我说，一个同学跟我说，说你真聪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聪明？他说你这个好拿绿卡呀。他觉得这个做牧师好拿绿卡，但我来美国11年以后才拿到绿卡。这很多人，绝大部分人都不晚，因为关于这个神职人员啊，这clergy去申请绿卡，这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很多人被卡。很多被卡，这他们不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就被卡了啊，因为一些特别的规定。然后那边的弟兄姊妹很着急啊，后来他们跟我说，哇，他那个执事会主席白天上班，晚上不睡觉，连夜去补这些的材料，就再给移民局再递一次这个材料。后来移民局又把这个材料又打回来，啊，现在还留着那封信呢。那封信上怎么说呢？说这是 final decision， 你被拒了。然后还有一句话 ，there's no appeal。就这 decision 啊，你说在美国啊，最不讲理的部门就是移民局，你知道吧？啊，因为别的部门呢，你都还可以去告他，我是美国公民，他你也不是美国人，他才不管你呢，去了就去了啊，这是非常硬气的，你不要去上诉了。我当时我傻了，我有律师啊，我请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在纽约市啊，基督徒的一个移民律师，很有经验的，一切都是他帮我办的，我就问他，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律师说，这就意味着你在美国呢。待个十天半个月还可以啊，时间太久你就等来，意思就是等不该走人吧啊。但那时候我们也在主的面前也迫切祷告啊，心中真的是很有平安，真的很有平安。我常常说，那时候有人问我说，不是你这个晚上还睡得着觉吗？我说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啊，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心中是有平安，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感谢主，神加这个力量。我说如果回国也可以啊，你就做宣教士吧啊。如果是留在本地我继续服侍主啊，如果能够到别的州，也不管在哪里都是服侍神，你是神的仆人，神赐你的责任。那么那时候已经不可能走了，那我们所在的那个美国教会啊，就说这个老牧师，他说哎 you see 啊，他们那个教会也很大，他们的资料也都非常全，马上就帮我很快递了一份申请。因为我那个律师还特别说啊，如果要是在这十天半个月当中能够马上第一份申请，在等待当中你可以合法的拘留，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
为什么非常惭愧的理解啊？一定是得好好的看看你这个人。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叫被一句再句啊，这是叫做有案底的人啊。那么当时我们也在主的面前也祷告祈求了，当时可能看到神还要我们留下来继续执堂啊，建立这个教会。我说主，如果你真的要我留下来呢，那给你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这次的申请一次过，就不要再打回来补资料，就不要这个了啊。给神出个难题，那再神没有难成的事。等了很久很久，一封信回来了，过了，那就没话说。那在那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说卖这个房子卖了半年多，还是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去再看，我说当时还好神没有听我们一个祷告，让我们把这个房子马上卖出去，卖出去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待啊，对吧？你说你租个 apartment 1000一年，你也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啊，还有这些家具，还有这些事情，孩子又那么的小，所以在那里后来一住就又住了好多年。那最有意思的是啊，我们这个房子后来不是没有卖吗？从市场就撤下来了，因为继续留在这里。我们那个邻居，他本来他很喜欢我的房子，他想让他女儿买了这个房子呢。我们那个地下室有一套原来的这个屋主啊，装修留下来的旧的厨房的那个 cabinet 摆在那里，他就很想要。嗯，他本来女儿买出来这些 cabinet 就免费拿了嘛，结果现在他这个房子没有，他还找我，他说我想要你这个 cabinet， 然后这个给了一点钱，然后就把那个都卖给他了，他一个一个都拆回去搬回去，帮他运回去，很高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问他了，我很关心啊。我说神啊，别为了让我留下来，这房子卖出去，人家这个女儿女婿这个这工作都丢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女儿女婿怎么样啊？我听说他们这个工作丢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哎，他说 Don't worry 啊，他说正好他要回去读书啊，然后马上啊就申请到那个 RIT， 我们那边有一个学校叫罗城理工大学，到学校继续去读书了。他们现在都很好啊，我这心里就看石头落地。那我以为每次卖房子就这么辛苦，后来过了一些年以后啊，我们又要卖房子，三个孩子完了，有时候父母也过来。我们原来那个房子呢只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啊，那就很不够，我说就是要换一个房子。那换房子这次又要卖这个房子啊，我在主面前说主啊，这次卖这个房子应该是合理的吧啊，应该是符合你心意的吧啊，在主面前迫切祷告。哎，以前上次卖房那个经历太痛苦了。摆到市场上面，您猜怎么样？1000就卖出去，拿了三个 offer， 1000就卖三个 offer。我坐在这个 realtor 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他说你来吧。我坐在那看着三个 offer 都傻眼了，我不知道卖房子可以这么容易。那因为我还是原来那个阴影还在那个地方的。三个摆在面前，当时挑哪个呢？我就说这个，而且最高的 offer 呢还给的比我要价还多，多的也不多了，多100块钱。人你如果知道我们北方那个地方卖房子你是几乎不可能的，不可能说这个卖价比你要价还高的，都是往下砍的啊，不像咱们这个地方啊。我说这个还给多了100块钱。我说这个买我房子是什么人？有没有的时候你把门关上。因为他不可以，他说本来不可以讲的，他就小声告诉我啊，他说呢是这个来自尼泊尔的亚洲人啊，一大家子。然后我一想，就想到我自己当时也是漂洋过海，我们也是亚洲人啊，也不容易。就想想子就给他了。其实呢，我要把这个三个 offer 打回去，让他们去 bid 的话，我可能还能卖得更高一点，是吧？我说就直接就给他了，然后就。很顺利的过户啊，非常顺利过户，因为当时涉及到卖这个房子还要买另外一个房子，中间有好多的衔接的问题啊，卖给他们就是他们非常的配合。然后长话短说，我有一个 package 寄到原来的这个房子，我已经搬到新家去了，我就去拿，他说打电话我就去拿了，然后就我们就聊起来，他就说 Are you a pastor？ 我说我是 pastor， 你怎么知道我是 pastor 呢？啊，他说你这个 package 上写着的。因为寄来一摞那个真理报嘛，那有人寄来那个真理报上面写的 Reverend 啊，冯啊，所以他就知道我是 Pastor 啊。我说对，我说我是一个牧师。下面一句话厉害了，他说我也是牧师啊，他说我也是牧师，这我真的没话说了 因尼泊尔人啊。如果你说尼泊尔的和尚我信啊，对不对？尼泊尔牧师，你说这个概率有多小？我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是不误事的神，弟兄姊妹。我在讲道当中很少的讲我自己个人经历的神迹，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神迹，这也是神给我这个不配的仆人这样一个印证。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的能力，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你相不相信在现在你的等待甚至包括痛苦当中都能够成就神的荣耀和美丽。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